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炸伊朗的这个行动，它的名字叫午夜铁锤。那这锤完之后留下了一地的后续哈，今天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有朋友说呢，大康有点为反而反，不是那么特别客观啊。在这里边呢，我必须把所有的新闻都推荐给大家啊，客不客观您呢见仁见智。我给总结了一下这午夜铁锤最后的结果，两赢一过关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评价。现在看呢，老内也做了讲话，另外呢，以色列媒体啊报道了以色列高官的一些说法，以色列准备见好就收了。那伊朗这边现在大家看那下边怎么继续，取决于伊朗。那现在一个问题，他们威胁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川普怕吗？以色列怕吗？他到底卡了谁的脖子呢？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呢，也给大家说一条中国方面的消息。最新的数据，中国的商务部啊，把整个五月份稀土出口的数据给公布了，吓人一跳。这不是一般的卡西方、卡美国的脖子，是狠狠的掐脖子呀。我这儿说的是中国在烂打稀土牌。你既然是打牌，西方呢也在牌桌上，但他们没有大小王，缺两件东西，现在是痛不欲生，真没辙。一会儿也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呢，咱们直接就给大家报道以色列和伊朗这场战争的全部的一些后续啊。今天内容比较多啊，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铁锤行动的过程啊。在川普讲完话以后的转天，在他们上午10点吧，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两个人介绍了一下这次行动的大致的过程。我把他们的说法呢，也跟大家啊，都跟大家推荐一下。也就是伊朗时间凌晨2点10分，第一架 B-2 轰炸机扔下了两枚巨型钻地弹，攻击了福尔多几个预定目标中的第一个，然后他们这几架轰炸机也都找到了各自的目标，总共向这个地区投下了14枚巨型钻地弹。然后另外的三个伊朗，所有三个伊朗核设施啊，也就是在两点十分左右，基本都被攻击，战斧导弹是最后一个击中伊斯法罕的目标。整个行动非常的顺利，武器释放完之后，午夜铁锤打击编队迅速撤离了伊朗的领空，开始返航。在整个战斗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遇到射击的报告，也没有看到任何敌方的战斗机飞行，整个伊朗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好像是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完全完成了这种突袭的这种情况啊，他们是达到了这么一个效果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讲，美军在这次行动中，川普说的那数还不对，他一开始说扔了10几枚大弹，然后扔了30多枚战斧，还不对，总共用了75枚精确制导导弹，这跟川普说那还不太一样啊。三个地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毁，总共有超过125架美军的飞机参与了这次行动，有 B-2 隐形轰炸机，多架第四代和第五代的战斗机，有数十架空中加油机，还有一艘导弹潜艇，包括呢有全套的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这里边动用了数百名的作战专业人员，哇，这是个集群来打这一仗。然后呢，这位凯恩讲说，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B-2 作战打击，也是 B-2 轰炸机执行的第二场远距离的任务。说整个这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它这就是比较权威的、比较准确的了啊。那有多家重量级的媒体，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啊，大家呢也都做了一个报道，说这次真正参与作战的轰炸伊朗的机队，并不是6月21号，也就是礼拜六被拍到向关岛移动的那批，跟那个事儿没什么关系。这个呢，是从6月20号凌晨从密苏里怀特曼空军基地就秘密起飞了。接受了多次的空中加油之后，飞了37个小时的超长航程，直飞伊朗，从美国直接到伊朗。你就可以想象它的空中加油各方面啊，它带了多大的一帮啊一个机队去的。完成了打击之后，随即返航。所以说呢，整个这件事儿，在什么关岛机群什么的等等，那一切之前1天多就已经在路上。已经就悄然展开了，所以说川普呢，后来就因为这是周五嘛，他当时说的什么2周啊等等，有一定的欺骗性，啊，这里边呢应该说川普，但那时候因为至少在周五那天，他肯定已经决定了，不管他是之前还是飞机走了之后他说的那段话，应该说他是参与了这次的战略欺骗行动的。那下边我们说说攻击的效果，大家都在盯着这个。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提到的有一位主持人叫特拉维斯，这是一个川粉，他发布的那个视频，嚯，我今天看观看量已经将近300万了啊，那个看的人是很多的，说是炸完了福尔多核设施之后产生了猛烈的爆炸，那个夜确实是一个夜间的场景，然后那个火球起来。这个呢已经被证伪，这是假的。整个这个视频呢是2024年9月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一个大型的导弹一个弹药库，最后产生的那个效果。所以说那个呢是瞎掰的，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没有任何人拍到当时福尔多被炸之后当时的现场是拍不到的。卫星图像呢已经出来了。整个福尔多核设施的两个通风系统都遭到了两个系统遭到了3枚超级炸弹的袭击，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炸弹，一枚炸弹将近14吨嘛，带着3万磅的炸药，不是1亿枚这个大弹带着5000磅的炸药，整每个设施给它安排了3万磅的炸药。他说美国人爱说棒吧，我也不是来不及换算了。说这些袭击对地下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可能会引发整个隧道网络系统的坍塌。他是找他的通风系统，然后现在在卫星上看这两个地点，一边3个窟窿，你给卫星看着是小窟窿了，实际上那个窟窿是蛮大的，直径据说都有10几米啊。一边弄了仨总共安排了3万吨的炸药下去。然后有一家英国的分析公司，他们也提供了美军攻击福尔多核设施后的高清的卫星图片。他们对比了打击前和打击后一点一点的数据分析这个他们是能看得出来的。说这个福尔多核设施在打完之后，它的地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包括山脊线，就是山顶的这条线，出现了明显的地面的坍塌。从山体的侧面也可以看到导弹打进去的这种明显的痕迹。应该说山塌了，这说的是很清楚的。有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他承认说，对福尔多设施的轰炸并没有完全摧毁这个高度加固的设施，但是给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第一时间现在已经确认，现在伊朗的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均报告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中的福尔多和纳坦兹这两个核设施大部分都位于地下，现在呢因为还没有人下去嘛，是不是彻底摧毁这个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国际原子能机构讲，他们已经收到了伊朗的监管机构和周边沙特等国大家呢做出的报告，位于伊朗中部的任何核设施都没有检测到有那种辐射水平的上升，就是那种核泄漏或者是核爆炸或者产生出来的那种污染，核污染吧，都没有检测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讲，因为这福尔多核电站这核设施大家都特别关注嘛，这底下有什么呀，这底下有2700台叫 IR-1 离心机，其中有七级，也就是 IR-6 的这个设备正在运行，用来浓缩这个什么60%以上的浓缩铀，所以说这底下的离心机是很多的，这是个地下城。这是把这个设施打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多家媒体的一个综合报道。那下边这个呢，就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叫提前通报。半岛电视台呢，他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的高层来源告诉他们，川普团队在空袭前给了伊朗当局通知，并坚称这次行动仅此而已，我们就打这一下，没有第二下了，这是提前提醒，这是半岛的说法。结果在美国包括那多了，包括 CBS 等等的美国多家媒体都做出了报道，川普在开启这次的午夜铁锤行动来打击伊朗的时候，采取的是有限度参与。CBS 也援引高层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在行动前通过外交渠道向伊朗表示，打击伊朗核设施是美方的全部计划，美方不打算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也就是提前告诉你了，就打到这儿，没有推翻你政府的意思啊，这是一次有限打击。昨天我在节目里给大家报道这一段，好多川粉还骂我啊，这个呢您随便看啊，今天大部分的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同样是 CBS 的报道，之前呢川普是反对以色列暗杀哈梅内伊的计划，这件事呢您就把它综合起来就行了。那有证据吗？有。根据卫星技术公司叫 Maxar Technologies 他发布的卫星图像，在美军发动空袭前的三天，也就是6月19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伊朗已经知道接到了美国这方面的通报，也就是那时候在伊朗福尔多设施入口的隧道附近出现了16辆大卡车，重型的大卡车大家都能看到那个清晰的画面。然后呢是头一天就在这儿，转天这些卡车向西北方向撤离，然后在那儿呢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卡车和推土机。位于伦敦的一家卫星分析机构，他们分析了这些画面，也认为说伊朗之前已经为应对这次打击做好了转移的准备。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在美国攻击福尔多之前，他们就已经转移了浓缩铀，大部分的高浓缩铀在袭击发生之前被转移到了一个秘密的地点。他们也抓到在6月19号到20号期间，在入口处那儿有16辆载有就是非载重的重型的卡车，这是一个说法。所以说呢，人家把材料核材料包括一些关键设备提前做了转移。华尔街日报刚刚做的报道，美国突然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现在官员们还在努力评估损失的程度。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库存仍然完好无损，但美国无意摧毁伊朗政权，这是万斯的原话，一会儿大家记着这句话啊，在后边有用。 那等于昨天我说啊，这是一场表演赛，结果激怒了很多川粉，都跟我拼了。那您自己去看看整个的这方面，那您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然后看以色列这边，据两名以色列的高级官员讲，以色列军方初步分析认为，福尔多设施在美国的袭击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他那儿也有核那个原子能机构嘛，要求他们保证那400多公斤60%纯度的铀的安全储存。您把它拉走了，但你得负责，你得保证它的不能出事儿。然后内塔尼亚胡今天的讲话，他们讲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已经确知了他们新的储存的位置。内塔尼亚胡讲，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伊朗60%浓缩铀所在地的有趣的情报。这是老内的原话。那伊朗自己呢？他的原子能机构表示，我们的核设施将迅速重建，核活动将继续以更大的功率来进行，拦不住我们，我们会加班挑灯夜战，我们拼命的干。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就可以得知，这个午夜铁锤行动可以这么讲，基本摧毁了3个铀浓缩的工厂，把设施摧毁了，但并没有彻底摧毁已经提炼的核材料和那些关键的设备。这一点刚才讲已经得到了多方的证实。这里边有多家媒体，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多方都给了这方面的确认啊，包括国际原子能，甚至包括万斯。那到这儿我们要停下来点评一下，那川普为什么在攻击之前要提前通报伊朗呢？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算计的。首先说第一点。这件事儿已经经过多家媒体和多个机构的证实，这件事儿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是确凿的了。所以说这次的午夜铁锤行动基本就是一次明盘，可以讲是一次默契攻击。因为这件事儿是这样，这就使这两天津津乐道渲染的那种各种声东击西、假动作、各种战略欺骗啊。在那儿津津乐道这些的就大打折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儿，你用得着这么折腾吗？所以说，那你还不就为了让把伊朗给晃倒，让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他给弄晕喽？人家心里都明白，把东西都拉跑了。所以说这个所有那些东西啊，你看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海格塞斯两个人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提到那些。欺骗战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并没有说到，所以说这个呢，差不多就得了啊，这聊好几天了，这就差不多得了啊。说到第二点，为什么要提前告诉他？如果不提前通知他们转移地下设施中的这些核材料，一旦爆炸，在核材料中会引发连锁反应，那毕竟留了6个洞啊，相当于可能会引爆一颗核弹。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事后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周边国家都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的核泄漏和核污染。伊朗方面也讲，我们提前把东西都转移了，等于双方事先已经沟通好，把后果要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这次的轰炸没有引发核污染，说明高浓缩铀 UF6 气体。核心转子这些东西早已被转移了，把它的一些基础设备和外围设备把它炸了，有用没有？当然有用，当然有用，会极大延缓伊朗的核计划，可能会推迟1年、2年等等的吧。但是这个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承认，伊朗是早就知道打击的目标和时间，双方都默认了这场名牌的轰炸。这个我认为大家是不是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说到第三点，最终的结果，我认为这次评估，我认为是两赢一过关。说到川普，那当然得分，他现在高调宣布取得了重大胜利， 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自己强人的形象，彻底摘掉了那个 Taco 的帽子啊，反正他见鬼去吧。原来说呢，一到关键时刻就怂啊，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啊。你看我没毛病啊，这个呢，哎，川普又站起来了，他这次确实是得分了啊。说到第二，以色列当然也得分了。借以美国之手炸掉他这些核设施，因为这个呢，以色列自己做不到，那只能派特种部队去，那得去也死人，弄不好死多了。所以说呢，又同时大大延缓了后者的核进程。重要的是，他们把川普成功的拉下了水。那再往后，两边就是一回事了。那就是共进退共承担了。老内呢，借着这件事儿，在国内和全世界的犹太人群体有了个交代。所以说老内这次大得分。那俩赢的了。说到一过关就是哈梅内伊。哈梅内伊这次明显让人把心肝宝贝儿、把核设施给炸了，明显是丢了面子，但他保住了里子。是核设施没了，但我保住了核心的核材料，这几年的心血冒着那么多制裁，这点心肝宝贝还是留下来了，包括它的关键设备啊，也都保留了。重要的是听川普和万斯他们讲，我没有说要更迭你的政权啊。今天川普在帖子里说那个，一会儿我们再说啊。重要的是哈梅内伊现在看这个意思，他是保住了自己的老命，而且也保住了自己的政权。老内和川普是又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了。哎，你们都得着了吧，你就不会再卖力来推翻我这个政权了。伊朗人民呢，现在毕竟是啊，敌人这外敌进攻啊，这到这么一种情况，这时候来推翻政权，昨天我们分析了，有点下不了手。所以说眼下哈梅内伊有点过关的意思了，有点度过了这次危机的意思。那至少他本人包括整个的政权现在看起来呢还行。那现在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里边讲呢，虚张声势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他是议会今天搞了这么一个活动，严格讲真的要封锁的话是没必要通过那个吵吵嚷嚷的议会的，那上边的最高革命委员会就是哈梅内伊 他儿子什么的直接就可以定啊，这事儿不一定通过议会，他故意通过议会，因为这事儿是明的啊，就是嚷嚷的给全世界看嘛。因为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欧洲从这儿过啊，整个的依赖小的多的多了，这和当年他打两伊战争他封锁那个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候大家对这儿的依赖是八成，现在在这儿通过的石油只有 21% 到 22%、远远不如那时候了。谁依赖这儿啊？中国将近一半的石油都从这儿走，他狠狠地卡住了中国的脖子，他会治中国吗？伊朗现在求中国巴结中国还来不及呢啊，这个我们后边再说啊，我认为这个是不会了。那这个铁锤砸啊，这次的效果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最后的啊，我们都给大家分析完了。那现在川普就要面对另一个问题了，这铁锤砸过之后他的司法麻烦，昨天我们留了个引子。昨天国防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小海，问海格塞斯说，国会领导人是什么时候知道川普对伊朗的打击的？海格塞斯回答说，飞机安全离开了美国之后，说他们才得到通知，也就是行动已经开始之后才得到。那记者问，那也就是意味着他们是在袭击发生之后，行动开始之后才收到通知的。然后海格塞斯说，是的，说打击发生后他们立刻就都收到了所有的通知。也就不是说离开在那发生的炸完了以后啊，这几个人才立刻得到了通知啊，这是海格塞斯明确讲的。那现在民主党这边都炸了啊，这里边呢是佩洛西他发了个帖子， 他讲呢，今晚总统无视宪法，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动用了我国军队。我和我的同事们要求政府为这次危机美国人生命，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局势并造成该地区危险不稳定的行动来做出解释。那有很多人说，那这到底违宪不违宪？到底这合法不合法？因为佩洛西当了这么多年的议长啊，那你和他辩去，他不懂宪法，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一会儿这宪法里怎么说的，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共和党这边呢，共和党众院领袖约翰逊讲啊，赞川普果断行动，这确实牛。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图恩也讲，说今晚采取行动，确保伊朗没有办法拥有核武器，我和川普总统站在一起，这是两个领袖。但是呢，也有共和党议员反对，那是哪州？肯塔基州的托马斯·马西，他讲说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嚯，今天川普写这么老长一帖子，痛骂这个马西，啊，让肯塔基再次伟大，把他办了。啊，让那边的民众把他选下去啊，不能再让他干了。川普这急了啊。说到呢，这里边是有一个过程的。你比如说，总统对外紧急用兵，也可能因为有事发突然，可能不需要通过整个的国会，但是呢，按照以往的惯例，是要通过一个八人帮。这八人帮什么人呢？是美国国会中军事情报最高机密的知情圈，也就是两党的议员里边的最高层，两党八名最高层的议员，有众院的，有参院的，这里边共和党四个，民主党四个。结果这次呢，川普动手的时候，他跟共和党的这四位说了，跟民主党那四位就没说啊，是炸完了以后才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佩洛西这帮人这么愤怒的这么一个原因了。那到底是不是违宪呢？这个呢，我也下了一点功夫学习了一下，咱们也看看他大致他们的争议点是什么。那在美国作为三军统帅，作为总统，不能对外开战吗？这里边是有很多的限制的。在美国，宣战权属于国会，这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里边规定的啊，美国总统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呢，为了限制总统在没有通过国会就无限制使用武力这方面呢，他们做了一个新的法案，叫战争权力决议。1973年他们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汲取越战的那个教训嘛。这里边呢是有一些规定了，在比如说总统对外动武以后，必须在48小时内向国会提交书面的报告。川普做到了没有？做到了。那不是说吗，那儿一开打我立刻就都通知了，还没48小时啊。另外呢说了啊，如果没有国会授权，没有让你宣战或者立法的情况下，你的军事行动不能超过60天。川普符合不符合？当然符合了。川普甚至都告诉伊朗了，我到此为止啊，我就打这一下，这个不存在60天的问题。然后撤军期，也就是60天之后给总统再额外给他30天撤军，来保证撤出安全，这个对川普也不存在啊，这个都合法啊，这个都合法。然后呢，国会可以在你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行，国会通过一个立法要求你在90天内必须停止这次的战争。那国会现在也没开始，川普已经停止了，这件事儿也不存在。所以说呢，那你从这几件事儿一看，那川普可以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吧？60天什么的，我也48小时我也都告诉你们了啊，事发突然，我来不及走国会，那我就干了，那对吗？这里边佩洛西他们追究的是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你是可以做紧急派兵，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国会的授权，总统只能在两种情况下 启动军事行动，就刚才说的这个。第一种情况，应对突发威胁；第二种情况，保卫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安全。那现在这两种情况明显不属于后者，因为伊朗也没说要打美国公民嘛，也没说攻击美国，也没说攻击美军基地啊，这个他没说啊，那就是追究在应对突发威胁。现在大家就跟你嚼这个，你这两条符合不符合？你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派兵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啊。那现在就说说这件事儿呗。那伊朗的核问题是不是属于应对突发威胁？那他们讲说我们正在，因为他就即将产生核武器了嘛，这个万斯他们也都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解释。突发威胁的定义里边是这么说的，说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对美国公民、军队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迫在眉睫危险的事件。这个在法律上是有突发威胁的定义的，这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那这个伊朗危机核问题是吗？民主党认为这是个长期的安全挑战，这是一个能够在外交和防扩散这些议题上是可以谈判的。你川普也不也一直在和他们谈判吗？他说这个怎么会是一个紧急威胁呢？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刚才用那个什么48小时，你可以派兵。你现在人家没弄你美国人，然后呢，什么突发紧急威胁，你眼看也不合这个规矩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有问题的，因为伊朗核问题他们给定义为是一个长期的潜在的威胁，不是战争权力决议那个法里边规定的突发威胁的定义，所以说你还是要倒出来国会来授权，他们追究说川普违法的，抓住他的是这个。你说是突发威胁，对不起，你说了是不算的啊。这个啊，我是仔细的研究他们的推特号，我都有嘛，我仔细的研究了他们两边说的都说啥呢，我把这件事儿算是给整明白了。不是说三军司令不可以干一把，可以，就这俩情况，突发威胁或者是要伤害美国人，或者是美国。那之前有没有几次？有，2011年奥巴马没有经过国会允许，在叙利亚就采取了行动。那你不是也干吗？那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呢，后来是这么给定义的啊。因为当时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美国是通过 CIA 搞了一个秘密计划啊，比如说给反对派提供武器啦，各方面啊，这属于什么呢？属于秘密行动，属于情报行为啊，情报范围。这个不属于战争权利法定义的那个军事战争，他没有动用军队。所以说奥巴马那个呢，打了个擦边球啊，那个就那么给解释过去了。然后，川普在2020年斩首苏莱曼尼，那可是军事行动啊！那军机去了，大刀片子下来给搅碎了。那次你能不是军事行动吗？那你川普那次什么理由啊？川普那次的理由也被国会给接纳了，为什么呢？因为苏莱曼尼是恐怖组织的总司令，当时在中东那块杀害美国人、杀害美国士兵，他是背后的主犯，他是背后的首脑，犯了哪条？第二条，你杀了我们美国人，杀了我们美国士兵，你是这个里边的首脑，所以我干你应知应分。川普是通过这个理由当时解释过去的，可以不可以？我认为勉强点也可以。2024年1月12号，拜登他是报了国会，但国会还没批呢，他就开始干了。突袭也门胡塞武装，那你拜登当时什么理由啊？胡塞攻击了美国商船，第二条，对吧？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刚才历史上没经美国国会动了小兵，这都不是大部队啊，动了小部队干了这么一件事儿的，历史上就这三回，人家都沾点边儿。那你川普下一步到美国国会，你解释一下这件事儿吧。 否则的话，这就为如果中期选举要输了，也就是明年输了的话，这个将成为弹劾他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因为这两条现在看是比较勉强的，啊，是比较勉强的。那现在就看伊朗了。如果伊朗反应过激，攻击了美军基地，甚至在美国国内搞什么恐怖攻击，或者是怎么样，那川普就算捡到枪了，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啊，名正言顺的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是不用宣战的啊。刚才说那个第二条。而且英国政府那哥们儿一块上啊，最新表示，如果伊朗胆敢攻击美军基地，这等于我们都是北约，你等于在攻击北约，我们也将采取行动，因为你这是对北约盟友的攻击，我们北约一块上。所以说呢，这英国也跟了这么一句啊。所以说这就是摆在川普面前司法方面的一些争议。那川普怎么面对？是不是违宪啊？佩洛西他们说是，可是众参两院的多数党领袖都认为还行啊，认为我们都站在川普一边。那下一步这事儿怎么着啊？我这里边的关键的点我也都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大家咱们看下一步这件事儿怎么发展啊。那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空军刚刚宣布，他们又进行了新一轮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20多架以色列空军发射了30多枚精确制导导弹，攻击了以色列的，攻击了危害以色列的，对方的弹药储存啊，包括导弹发射架，包括一些雷达，导弹发射器啊，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昨天就在美国那儿炸这个福尔多核电站等等的时候，以色列也趁着这个机会，他的军机分3队扑向了伊朗那边，来打向以色列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库，有一批导弹发射装置被摧毁。另外他们也轰炸了东北，伊朗东北部那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大型的弹药库，在那儿呢已经超过2000公里的距离了。所以说在那儿呢，他们把他们很多的导弹也都给摧毁了。那昨天以色列人是很激动的，在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边，以色列人是竖起了很多巨大的标语牌。我今天看到那儿无人机拍的，我看就得4-5块啊，老大了。那我不知道是布啊还是固体的，上面写着感谢川普总统。啊，以色列人是很激动的。老奈呢在电视上瞪着大眼，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他也很激动的。啊，亲爱的以色列公民们，兄弟姐妹们啊，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取得了以色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行动一开始，我就向你们保证过，伊朗的核设施都会被摧毁，现在这个承诺已经兑现了。然后这里边呢，特别说到了川普，说这次的打击完成之后啊，川普总统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这是一次非常温暖、非常感人的谈话。说他保佑了我，保佑了我们的军队，保佑了我们的人民，我也向他、向美军的飞行员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说川普是自由世界的强有力的领袖，他是以色列的伟大朋友，是独一无二的朋友。你别忘了礼拜四还敲打呢啊，也说来着，那你要不干你就不是了啊，现在是了。说我代表我个人、全体以色列公民、全体犹太民族从心底里感谢他。嚯，老内说这话是很激动的啊，眼圈都红了，当时讲这段啊，这是真心的感谢。那这是总理，他上边还一总统呢，赫尔佐格也讲，他说的就没像老内这么激动了，他比较冷静。他说我没有打算让美国卷入到这场战争，现在还无法确认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被彻底消除。他讲呢，这个强调说我没有敦促美国啊来加入我们打这场战争，但是美国的这次行动勇气可嘉，下边怎么着由美国自行决定啊，说我没有绑架他啊，非来不可，没这个意思啊。总统说的还是比较冷静的了。耶路撒冷邮报最新的报道，这个是报了个内幕，原来我也不知道，说自战争开始10天前，也就是在 以色列也差不多10天了吧，从以色列开始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以来，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每天都保持通话，有的时候一天也有2-3次的通话。根据以色列和美国的消息来源称，美国总统和他的高级官员对以色列的行动成果印象深刻。消息人士讲，如果不是以色列取得了这样的战果和这么惊人的作战的成效，那美国总统甚至根本不会考虑加入到这次的打击行动。也就是一开始可能真没这意思啊，但你们看打得太好了，而且基本也都把他锤趴下了，这时候我不来一下也不合适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是让川普不管是打动他还是鼓励他，川普最后才加入了进来。那现在怎么着？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上讲，他说以色列已经非常接近完成全部的作战目标，他的两大目标，一个是核归零，一个是他的这个导弹发射呀、等等这方面啊，也要给他打回去。现在这两个任务现在已经基本接近完成了。然后看到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高级官员在星期天表述，如果伊朗停止敌对行动，寻求解决冲突，那以色列准备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们现在的评估，美国的打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几个核设施现在已经遭受到重创。他讲，如果明天哈梅内伊想停火，想表示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会接受的。我们会接受的。他们的判断呢，说伊朗人在打击之前并没有带走所有的铀浓缩的材料，他们带走了少量的一部分，大概只有数百公斤啊。那原来说的不就这么多吗？他判断呢，说伊朗的核计划至少倒退了10年以上。他讲呢，这个我们都完成，基本完成任务了，两边和内塔尼亚胡说的基本是差不太多的。也就是以色列到现在为止流露出了明显的见好就收的迹象，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啊！一个是 总理说，一个是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对外放话啊，这个呢我们大家心里有数，差不多就得了。那伊朗呢，伊朗这边呢，刚才有一个消息，咱们先把它画一个问号，跑出一封信来，一封信下边有他的签名，说伊朗总统佩泽施基恩刚刚辞职我找不到任何大媒体的报道，我只能从伊朗那边的媒体里确实看到了这个啊，这个呢咱们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你说这是个大事吗？我认为也不是个大事。这么多天了，大家看到这个伊朗总统有存在感吗？他很重要吗？他真不重要，他真不重要，这地堡里那老头才重要啊，他那个成立的那个革命委员会，最高委员会才重要。所以说呢，他辞不辞职也可能是干不下去了吧，咱们留待一个悬念。说伊朗呢，在美军轰炸之后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50枚的导弹，导弹呢明显是随机就射向了平民区，最终导致20多人受伤，没有死亡的报道。那炸完怎么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讲，说美国昨晚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表示，敌人要求伊朗重返外交途径，现在已经无关紧要，外交大门已经彻底关闭了。你再别说什么谈这谈那了啊，你也别忽悠我了，没有了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了。然后下边咱们看看他的一些鼓噪和叫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了一个宣言，说战争现在算开始了。那不是开始好长时间了吗？啊，跟美国的战争，他的意思大概是开始了。然后和美国达成脆弱协议的也门胡塞现在也警告说，伊朗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军袭击的目标，我们将恢复对红海美国船只的袭击。整个现在这个威胁已经生效，现在在这袭击在12到24小时内开始。这是也门胡塞。 在黎巴嫩，真主党也发了个声明啊，美国已经介入到了这次的冲突，他们将开始袭击这个地区的美国目标。另外，长期和伊朗圣城军有关系的伊拉克民兵组织在那儿有一块什叶派的那么一个地方，那帮民兵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我们要攻击在附近的美军基地啊，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反正这帮杂碎呢，都做了这么多的叫嚣，那会不会干？那现在至少还没有这方面的新闻。会吗？我相信就地堡底下那帮白胡子老头会让他们干吗？我认为是不会啊，咱们这一会儿再说啊。那今天的大消息，伊朗国家新闻电视台做的宣布，伊朗议会已经批准了一个措施，对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已经提交给了伊朗最高安全机构来进行最终的审批。一开始跟大家讲了，原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什么是用不着通过伊朗议会的，那个最高委员会就直接人家就定了，你们就执行就完了啊。现在为什么通过一个吵吵嚷嚷的议会呢？就是嚷嚷的这件事让全世界都知道，让这个威胁变得空前放大。大家特别要注意，这里边有一句，对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这里边比如沙特，我给中国送油，你给我关闭吗？大概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啊。伊朗议会呢，他的权力有限啊，他说了也不算。最终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因为现在不斩首了，老头还活着呢嘛，还是由他来做最终的决定。在战略事务上，大方向上啊，这老头还是拥有最终的权威。说到关闭海峡这么重要，会有严重后果的决定，这一定是要哈梅内伊本人亲自批准的。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消息。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准将坦西里他也叫嚣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关闭。现在还没发生啊，这件事儿还没发生了。霍尔木兹海峡很重要嘛，现在它的重要性和上次封闭，也就是2010年那次呢，现在已经大大的不如了。那时候全世界有将近八成的石油都从这儿过，那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世界上有 20% 的石油， 35% 的天然气从这儿走啊，从这儿走。整个它这个海峡绕这么一个弯，长度是21英里，它整个的宽度是33公里，这个以前跟大家讲过。就这个运输量也不得了啊，霍尔木兹就这个石油运输量比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总和加起来都要多。那这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海峡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们以前讲过，那个波斯湾就是个口袋，这是那个咽喉。所以说这个呢，一旦被封锁，那霍尔木兹里边的啊，什么卡塔尔啊、科威特啊、沙特全傻，一部分这个阿曼啊，包括伊朗自己，那就全傻了，那全世界可能就要出事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以前是有过了啊，以前是干过，但是这次像吗？一会儿咱们再分析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伊朗想封锁他封锁得到吗？他做得到吗？两伊战争期间呢，他是通过导弹、水雷对整个的各国船只和民用船舶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在历史上这是有先例的。那你说这两伊战争过去那么久了，那你还行不行啊？那没什么参考性了。现在只能说伊朗的巡航和弹道导弹的技术比那时候怎么样？更先进了。特别是它有大量的无人机。无人机厉害吗？当然厉害啊。你那是汽船、油船啊。沾火就着啊。说到胡塞就那点破无人机。让美国锤了这么半天，谁都头疼，谁拿他也没辙呀、啊。就那破无人机，你还航空母舰做急转弯躲避，最后还甩下两架战斗机去，那不都有吗？所以说，就是无人机你就没辙。他的无人机哪来的？都是伊朗给的呀。 所以说，伊朗如果想封闭这么一个30多公里宽的这么一个细长的海峡，可以说是非常容易的。你就是把它那个阿巴斯港就在这个咽喉那港口给占了，没用，因为无人机可以从远方飞过来，可以几十公里、100公里外飞过来，这个你弄不了。另外，它还有什么水雷、小型的攻击艇等等啊，所以说它要想封锁，它是做得到的。他是做得到的，实际上呢，严格讲，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嘛，都不用打。伊朗军方只要宣布，最高领袖说了封锁，他只要宣布，基本上就形成了封锁，因为那些商船是不会啊提着脑袋到这儿来试一下的，他们是不敢冒这个风险的，人家就不走了。另外呢，整个的保险费那会飙升啊，那一般人也走不起了。他只要把这事儿一公布，这个断航基本上就终止，就实现了。因为谁也不敢冒这个险嘛，都是普通的民船，谁敢跟这个来搏呀？是这个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能制住美国、制住以色列吗？那这里边就要给大家看看这损失最大的是谁。啊，今天呢，有媒体现在把这个比重已经都说了啊，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是去年的占比，中国占33%，印度占13%，日本占11%，韩国占11%，其他的亚洲国家，就什么印尼啊等等这些国家占15%，欧洲现在只占7%，美国现在只占3%，其他的那些别的国家大概占5%。也就是美国实际上无所谓，他根本不在乎。欧洲呢，确实是有7%，但这里边主要是谁呀？是亚洲国家。你们俩加起来才10%，加上一个其他国家5%，那其他80%多都是中日韩印周围的这些亚洲国家，人招你惹你了。所以说，你打你封锁这个，你治不着你要治的这个国家，你反而把原来自己朋友或者是什么，你把人家都给得罪了。那说到中国，这个就要了命了。有一个说法说，从霍尔木兹海峡这儿走的，中国50%的石油都是从这儿走的，没那么多了。我仔细查了一下，45.几%了。那中国每年每天从这儿走的啊，将近一半儿，中国每天消费一半的石油都是从这儿来的，来自沙特、来自伊拉克、来自阿联酋、科威特啊、卡塔尔这些国家吧。所以说，你一旦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一下把中国就给治了。这里边最大的苦主就是中国，大约一半的原油都会受到猛烈的冲击，所以说这里边啊，是卡谁的脖子呢？卡中国的脖子的。中国的石油储备我查过，基本上就是90天。如果伊朗犯浑把这边给中断了，没有办法通过这儿输给中国的话，那中国大概就是90天。那中国最大的客户就是沙特嘛，那你这一点脾气也没有了，所以说你这把中国就给治了。今天中国的股市是值得关注的啊！我看一眼，开了没有啊？应该开门了，没啥反应啊，因为大家谁也不信了，这所以说你伊朗跟我较什么劲呢？刚才人家也特别讲了，凡是和以色列有关的他才扣啊，和以色列没关的那该过过。那川普对这件事儿呢，对美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对美国的影响呢，并不是那10%几的石油的进口，而是全球石油的价格。你比如说，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数据，日用品包括食品各方面的价格开始起来了啊。但是川普把油价，他们都赶上好时候都下来了。油价是百物之王啊，油价一涨，百物皆涨，它一降，会极大的减缓目前美国的通胀。现在油价低，川普呢处在这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全球油价上涨的话，那川普就要坏了。他现在那关税战还没了，他整个的国债啊，各方面的事儿也没整明白呢，那儿也没降息， 那川普这是一场噩梦，只要油价一上来，川普要坏，要坏啊！他整个会，你降息也就没有了。你说鲍威尔本来说9月份降一把呗，你一年怎么也得给我降2回啊！你再怎么商量也没用了，到那时候通胀一起就坏了，甚至可以把美国带到滞胀那么一个情况，那就是川普的噩梦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可能没卡住川普的脖子，但川普也跟着感冒啊，他也不好受，这里边对他也是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就为什么是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啊，他鼓励中国就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你们能不能主动和伊朗做一个交涉？因为你严重依赖海湾石油嘛，所以说这个呢，你能不能找他去？美国已经没法说了，去不去啊？卢比奥话音一落啊，俄罗斯、中国和巴基斯坦立刻在联合国就搞了一个决议，呼吁中东立即无条件停火。说是管用的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伊朗会这么做吗？那你说你把我核设施炸了，伊朗我是不可能不还手的呀。哪怕我哪怕疯一天呢，那我得干点什么呀？因为作为这种集权国家，作为这种宗教神权国家，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呀？严格讲，他们并不怕以色列，也并不怕美国，他怕的是什么？怕的是里边的老百姓，是怕的内部的崩盘。所以有时候对外这种啊，这个装英做英勇状啊，对外的这种硬气，这个他还得演。动作演得越猛啊，跟老百姓那好像就越有交代，这统治啊才能够稳住。所以说现在呢，他无论如何得做点什么。你现在很明显呢，就摆在伊朗面前呢，打以色列呢，就这点导弹，越打越少，也没什么前途。而且现在很明显，川普提前跟你通报了，而且川普可是语带保留，我就打这一次啊，啥意思啊？伊朗很清楚啊。你不能攻击美军的基地，川普那话给你点得很明白了。最后啊，发帖还警告，如果你要动我，我要揍你比现在还猛啊！英国这不是我们也跟着上啊，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我认为伊朗不会傻到攻击美军基地啊，真正把美国人刺激下场，拉川普下水，我认为他是不会这么干的。威胁封锁海峡呢？反正至少你美国船也没几条，对吧？以色列的船也没几条，这个可以做硬装，别的船都可以。就你们俩和你们俩有关的船不让过，本来人也没多少，那就不过了呗。他怎么也得比划一下，然后下边呢就各方谈判。你看都封锁海峡了，这还不谈判，给伊朗一个下台阶，然后大戏落幕。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判断啊，他敢招美军，他不敢封海峡呢，怎么也得比划一下。刚才给大家提醒那句话，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不能走。刚才说了那么多国家里边，以色列从那边有油吗？人家也不走那儿，人家也没从里边买油啊。所以说这和以色列没关系，等于这是个假封锁。我认为这会做吗？可能会。可能会，因为反正跟美国跟以色列你本来也没多大关系啊，最后别的人该走走，这是这个情况啊。那下边咱们说说国际，川普这儿发帖嘛，你要敢对美国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将遭遇远超过今晚的强大的武力回击啊！川普呢，这来了，然后呢，这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又发帖。说现在说政权更迭这个词儿在政治上不太正确，但如果当前伊朗政权无法让伊朗再次伟大，那为什么不应该有政权更迭呢？美国是 Marker 啊，他这儿呢给人写了个 Meager，他给来了这么一个。难道川普现在试图起心动念要寻求伊朗的政权更迭了吗？啊，会吗？我认为是不会。啊，他这么说，那他怎么想的，别人不知道了。因为到现在，美国高层是深知 特别是麻杆党这几个大喇叭啊，像什么班农啊，他们这几个人吧，都讲呢，你比如现在推翻伊朗政权，现在目前看军事上并不困难。像当年推翻萨达姆啊什么的啊，打利比亚呀，推翻卡扎菲呀，那的情况他们都可以上演。现在问题是，痛快完了，后边呢？打烂一个中东国家，把伊朗打烂，可能两三个月就够了。但是重建这个国家，那恐怕10年20年都挡不住啊！美国之前的教训，在阿富汗花了多少钱？花了好几万亿呀！那最后也是虚的啊！等那帮土八路一回来，最后连根拔起，总统傀儡政府也跑了，大伙儿就留那么个烂摊子。作为川普这种实用主义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被接受的啊！这个是不接受的。推翻了现有政权，你以为就完了？如果你不亲自干，那让他自生自灭还不行吗？或如果你要把现在哈梅内伊他们这帮人给干了，那将来谁管这国家？一定是一个胳膊根粗的、拳头大的一股势力来掌握这个国家，那很有可能像伊斯兰国那样的恐怖组织就会趁虚而入，谁手里有枪，谁就是草头王。那将来你美国反恐啊，各方面那留下的隐患就多了。现在你和那帮人相比，现在哈梅内伊这帮白胡子老头还算是乖的呢。你难道你真要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吗？所以说这个啊，这是不一定的。要不然你就在这儿待着啊，眼看着他们组成一个政府啊，什么巴列维啊什么的回去，你现在看你又不愿意掺和。那你让那帮自生自灭自己搞，你以为那帮大学生、那帮教授最后能赢？像孟加拉那样，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中东，这是伊朗，没那么容易啊。另外说到美国这方面呢，万斯现在是比较尴尬的。当然，他要为川普的军事行动来辩护。刚才《华尔街日报》那句话，我让大家记住，它里边特别讲。美国无意政权更迭，刚才说了这句话啊，来安慰麻杆党那边，我没有再往下继续的意思。结果川普今天这啥意思啊？如果说政权更迭，那我们就政权更迭，你这不是明显打万斯的脸吗？而且现在以色列那边有一个消息的报道啊，我后来查了一下，应该这还是有可靠的来源的，在礼拜四。那边内塔尼亚胡啊什么的一帮人和川普他们几个人搞了一次通话，很不愉快。当时给最后通牒了嘛，你要不去，我们自己干了，你就没机会了，以后我也不用你了，你自己掂量着。当时谁明确反对？我昨天节目里讲了，是万斯。我们不会亲自去参与。万斯当时竟然被内塔尼亚胡当面训斥。最后双方呛到什么程度？万斯起身离了场了。当时场面就尴尬到激烈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两天万斯这日子不是太好过啊，现在有点被边缘化的意思啊。说到美国民众呢，美国民众那大概是怎么想的呀？一开始呢说炸伊朗，之前的那 YOUGOV 余官是怎么说？47%的人支持。那现在呢？现在，支持的人也不是特别多，还降了35%的人支持。民主党这边呢，只有16%的人支持，中间选民有27%，共和党人有68%的人支持。那你说他们真支持这件事儿吗？我看倒未必，他们支持的是川普，川普干嘛他们都支持，啊，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那是奇高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下边说说呢，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国家呢？那美国的中东盟友们啊，你比如说沙特，说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你这啥意思啊？你倒骂美国两句啊，那他能骂吗？他只是高度关注。埃及呢，他也是谴责美国空袭导致紧张。然后呢，还称啊，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危险的影响，骂了两句。跟着一块骂的有阿曼、有卡塔尔、有伊拉 然后呢，卡塔尔讲啊，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大家保持智慧，保持克制。等于是这帮啊，周围的这帮人啊，表面上还是跟了几句了，但这是他们的心里话吗？大家注意啊，整个川普这一开干，以色列的股指涨了1%，创下历史新高。然后沙特的股票也涨超过1%，科威特的股票涨了超过0.7%，卡塔尔的股票涨了1.7%，埃及呢？埃及最欢乐，它股指它下跌了1.5%。埃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它怎么下跌了呢？其他那几个国家都偷着乐啊，都跟着涨，都跟着涨啊，就这么个情况。来吧，那说说中俄。那中国肯定强烈谴责美方袭击伊朗啊！这个呢是发言人讲，美国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以及国际法。中国还知道有这个呢啊！现在尽快停火。俄罗斯也正式谴责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实施导弹和炸弹袭击是不负责任的决定。这普京这孙子还能说出这话来，无论提出什么理由，都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你天天在干嘛呢？你还有国际法？嚯，这帮人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来吧，这件事儿呢，咱们到此呢，今天的新闻就都给大家总结完了。今天咱们说一点评论。为什么这件事儿这么着急？这件事儿呢，我还是看的以色列媒体有这么一个说法。星期五的那天，伊朗北部发生了5.2级的地震，这是被国际机构检测到的一个地震。那天4.5，然后又来了一个5.2，被外界认为他们在搞疑似的核试验，说这是川普紧急动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件事儿啊。这个咱们画一个问号，那你到底是自然地震还是怎么样？这个现在无从得知，这个必须得派人亲自去，但这是个诱因。另外一个诱因就是礼拜四那次电话会议，那老内他们公开讲，如果你不动的话，我们就自己来了。尽管我没有这种深度打击能力，那我派人下去，那我怎么着，我干得成干不成，以后你就别管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来说呢，对川普的压力是巨大的。通过这次的行动，可以证明以色列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来说是超过一般重要的存在。别人都重要，但这个更重要。这次再一次被印证了。你别看拜登呢，扭扭捏捏，不愿意配合老内啊，骂骂咧咧，该给他可没断，也一直在给。啊，当然，后来那大炸弹后来是没给了，拖了好长时间才给，弄得内塔尼亚胡很生气，现在呢，这个啊，嚯，那大横幅，那你没看眼含热泪啊？那川普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朋友，现在这个催促啊，这两边的是赶在一块儿了。另外呢，那这次整体的结果也是多家媒体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等的吧。伊朗是拥有25到30座用于核计划的设施，其中有6座设施是一级目标。纳坦兹铀浓缩这个打了，伊斯法罕这个转化装置打了，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以色列自己炸了，然后福尔多这个打了，这个炸了，然后是帕尔钦武器和弹药生产设施这个打了。然后还有一个布什尔清水反应堆，这个还没打，因为这个呢是给那个民用核电站啊来安排的这么一个，这个还没打啊。也就是一级目标6个里摧毁了5个，但是呢那儿还有10几个目标，到目前看呢，算不算根除，算不算彻底去核，严格讲是没有，啊，这个是没有了，这个我们必须给这个评估啊。以色列现在已经准备收摊了嘛。那下边呢，大家关注的就是伊朗会不会动美军基地，这是一个主要。另外，会不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俩事儿都是双刃剑。你出口气，然后让人家锤你满头包，甚至把你彻底撂倒，这也说不定啊！你要作死，你愿意干你就干。 现在主动权在伊朗，现在作为美国和以色列来讲，这个他们无法掌控。一旦你动了，那川普的法律的那方面的纠缠也就不存在了，那美国必然会全面还击，那这仗就打乱套了。中东这儿呢，可能就要花半年以上的时间了。他在这儿搅和起来，那俄乌在那边，俄罗斯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大幅度的升级。俄罗斯是普京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那时候乌克兰就苦了啊，那时候就难受了。说到最后一条评论呢，我认为川普下令美军参战来轰击伊朗的核设施，我到今天依然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在你的盟友面临困境的时候不出手，这是会严重伤害美国全球的威望。《华尔街日报》那篇写了个社论，如果这次你不去，那中国就可以打台湾了。你连你最好的哥们儿你都不管，你能管台湾吗？而且这件事儿这么的占理，联合国8次制裁，美国和欧盟出各种法案、各种制裁，都加起来得有上百次，日本什么的都参与了。这么占理的事儿你都不去，那中国去打台湾，你会动手吗？这会颠覆整个美国的形象，而且这次有点像打便宜手。因为这也是伊朗，当然是摧毁他核武器最后最好的一个窗口期了。他接近成功了嘛？啊，但现在也是他最虚弱的时候，他那个十月之胡都没有了嘛，胡塞打残了嘛？那边从那边数叙利亚啊，真主党那边的哈马斯现在基本都废了。所以说这时候不锤他，什么时候锤他呀？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说到这次的攻击，尽管背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算计、各种各样的遗憾，但是总体上我是赞成和支持的。我认为这件事儿呢，这当然他国内的，那到底违没违宪，他跟人家打官司去，这个我也弄不明白啊，我也不是法官。但是从这件事儿上来说，我认为他应该做，而且我认为做到目前这个程度，我认为还可以，我认为我是能够接受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川粉们你也别老骂我啊，差不多得了啊，这老骂我，我也不管事儿，你骂我管什么用啊？我只是把这里边的事儿呢都给大家说清楚啊，然后把我的主要的观点汇报给大家。来吧，那看看今天美国股市盘前是跌了147啊，现在位置还是很高了，标普也稍微跌了点儿，日经跌了160啊，现在香港呢跌了一点点。上证涨了一点点，大家基本上都看清楚了这件事儿。最后呢，花一点时间说说中国稀土的这件事儿，这是个新闻了。是中国海关，这数据现在是公布了。中国5月份的稀土的出口量只有1238吨，就这么点儿。比4月份下降了52.9%，不到3月份出口量的1/10。这已经是2020年，那时候疫情大封国呀，从那时候以来的最低水平，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到了74%。你5月12号什么的，这不都签了吗？这不都谈明白了吗？怎么还是不给？到现在啊，这是死掐着这张牌，就是不给。整个的出口额，那你才卖了这么点，你卖了多少钱啊？中国别忘了啊，接近全世界90%以上，他卖了多少钱？整个的出口额就全算上啊，6000万美元。这么一个大宗商品，它整个出口额才6000万美元，这是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月。那你给美国多少？那最后不是川普这都跟你说了，发帖了，说你随便给了，你给了多少？跟给美国的出口下降了超过80%，总共给美国给了46吨两卡车。 盖了46吨，够干嘛的？那里边那么大的汽车公司，美国的军工业，我就给你46吨两卡车，你乐意不乐意吧？这小脖子给你掐的啊！那日本呢也不好受，日本呢整个的出货量也下来了，5月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也下降了54%。你想，他整个一个月才卖了6000万美元的，你想他卖了多少钱吧？那这都完了，那你跟谁呢？德国稍微好一点啊，德国呢是这个稍微的好一点，占整个出口稀土销售额的19%。越南呢也稍微的好一点，跟他们客气一点，占了整个比例的17%。那都谈完了，您还这个态度，您这是有点太那什么了吧？你这玩意儿，你有点要大家命的意思啊！给美国46吨都不够一拉的，你弄一船拉46吨，这怎么运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现在这两天美国也急了，美国跟澳大利亚、跟日本、跟巴西，他们现在在组盘子，现在在弄。因为现在稀土已经和之前相比，这价格已经涨了10倍了。就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卖，他也不卖。那6月份呢？啊，大家想，他能卖你吗？现在叫烂打稀土牌，这多点也有限啊。现在基本就是不卖。那现在快速跟大家说，咱们聊这三个问题。那之前讲，中国并不是稀土储量最多的国家。那中国现在控制着整个的提炼、精炼这一块，现在在中国手里攥着呢，90%。特别是那个叫什么呀，锌，还有叫什么呀，一个叫铋，那两种是100%，就是给汽车做那个磁铁的那个，那两种他们控制全世界100%，剩下的大概都90%多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说中国掌握着所有的专利和技术，外国人就做不了这个吗？那倒没有啊，这个没有。所有的稀土，这都是人家美国70年前玩剩下的。现在这90%多以上的稀土，美国全都提炼过，美国全都干过，就是他那大稀土厂那个 Mountain Pass，当时原来全世界90%的稀土是他生产的。那时候什么时候？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都是他。后来呢，是不让他干了嘛，最后他关门了啊，是关门了。美国的这个 Mountain Pass。90年代以后啊，逐步的停产。大家别忘了，他是中国稀土的祖师爷，根源在人家那儿呢。所以说，你要说技术啊什么各方面，能攥住美国、攥住澳大利亚，不让他们弄，这个你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这把稀土牌让中国打得稀烂，现在就这么玩你，你大伙还没辙，可是都在牌桌上。那西方现在要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你怎么不跟他干呢？现在有一家大公司的 CEO 讲，说我们不缺精炼技术，我们不缺稀土矿，我们甚至都不缺钱。按说这把牌也不错呀，他们缺大小王，这俩猫没有就要了命了。大王是什么呀？是价格。你不管怎么说，中国现在都已经整顿完毕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营，全部都由国家来控制啊。它现在你不是说一个企业，你比如说哪个稀土企业跟中国的某个稀土企业来打，你是跟整个国家在打，这国家这价格各方面全是它控制的。你现在各个企业想私下对外卖，你根本没法卖，你在打一个国家。那西方不可能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呀，你都是一个单个的商业企业，你是没办法的。所以说现在呢，中国是可以，它本来价格就不高，而且它可以操作价格，它可以干掉任何一个西方的稀土生产企业。你本来你的成本就比它高，然后呢，它可以操纵价格。 现在整个在价格市场上的话语权，毫无疑问是由中国控制的。就是在哪儿啊？《华尔街日报》登过，彭博登过，在哪儿的一个办公楼啊，灰不溜秋的一个办公楼，在里边那办公室原来就30多个人，就他们控制。现在因为有稀土这件事儿嘛，现在那儿加了一倍，现在是60多人啊，就这个办公室，他们控制了全世界呢，现在就没辙。西方的稀土工厂即使投产，他们也讲很快在这场价格战当中也会被中国给扼杀，也会死亡，你挣不着钱呀、啊！你这个你怎么弄啊？一个是价格，你现在打不过它，另外呢，当然还是这个，就是具体说是水，实际上就是环境，因为精炼稀土需要大量的水。这废水呢，也不是说澳大利亚他们不能弄啊，那你不能倒河里，不能倒海里。这个中国呢管的就比较松啊，它尽管现在它的环境标准也提高了，但是呢，作为西方就只有一种情况：水窖，一个大水池子，这废水啊，等着吧，等着它自动挥发，自动蒸发。把它给蒸发，那水下去，然后那个污染物那些处理的那些垃圾，哎，它就都成固体了，然后他们再怎么分解它，怎么再处理它，这是小王啊，玩牌，你这是他的小王，整个的过程它的成本也是非常之高，中国的稀土厂是不用费这块钱的啊，然后下边那些沉淀下来的垃圾怎么掩埋，怎么分解，怎么弄，很贵的，你等着它挥发那玩意儿，等着它蒸发那也是个日子呀。所以说美国现在呢就想弄这件事儿，想整。刚才说了，要矿我们有矿，要技术有技术，要钱有钱，是要国家，这巴西最近都叛变了，跑到美国那边去了，我们一块儿来弄。就这两件事儿，你现在价格你弄不过他，因为谁你都是刚开始，你成立一公司，你整得过我吗？你弄好几个亿成立一厂子，我说让你死你就死，你没买卖。第二，就刚才这水处理实在是没辙，找不到别的办法，你只能建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大水窖来蒸发这些脏水，在中国它没这个呀，所以说这又回到什么，又是价格，要不这是小王呢。所以说你看到，就刚才看到中国海关公布的这个稀土的这个数啊，是真够狠的。到现在这个我没看出什么办法来，您有什么辙吗？反正我觉得是没办法，真够黑的。五月份给美国46吨两卡车，你这玩意儿给一个大国，这真带劲啊，他现在这么打。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io，谢谢您的支持啊，喝到了。墨尔本老农说，拖到这个时候再打，核弹肯定是已经转移了，摧毁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生产能力，对，把它的设施给摧毁了，把它的硬件，把它的工厂给摧毁了，但它里边的核心部件最值钱的那部分啊，包括呢它的核，原来辛辛苦苦这几年努力提炼出来的那点玩意儿啊，应该它还是藏起来了。希望老内他说他知道啊，他希望能找到，能把那个摧毁啊。 Popcorn， 短暂的军事行动，总统可以主张短暂有限的军事行动，不需要国会的全面宣战。这里边讲了啊，这个也是有两个条件的，你也不能说干谁就干谁啊，不能因为它短暂有限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这还是刚才那两个条件啊，一个是呢直接威胁啊，这个是迫在眉睫，一个是已经伤害到，有威胁要伤害到美国人啊，美国国家，所以说总统这时候来不及了，不能等你们，立刻就开始，这可以。这两条，第二条不存在啊，人家没说伤害美国人嘛，就是第一条，这是不是一个极具威胁的紧急事件，所以说川普这个要到国会去打官司，要到最高法院去解释这件事儿啊，你想这个佩洛西他们那帮人，人家不会无地放矢啊，你要说到美国宪法还有比这更明白的嘛啊，他们都懂了，所以说之所以他们说他违宪，大概还是说这个问题啊。 赛雷三分钟说，按照大康的解读，我认为伊朗赢了，核材料没损失，政权保住了，被毁设备几年就能建立起来，以后还是麻烦。他怎么赢了？他都工厂的这么多年，这些装备硬件都让人给锤了，而且他整个的导弹发射能力，那不定退回了多少年，他遭到了重创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应该说以色列还是客气的，没炸他的油气田，就炸了一天啊，打得火光冲天，完了就收手了。因为老内和川普天天通话嘛，所以说那个呢，可能川普没让他继续。本来说他要把他的经济打倒退20年，他是做得到的，那有点太损了。现在是军事核这边给他大倒退多少年，应该说这是可以，断定的。所以说伊朗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这当然最终呢，就按照习近平那底线思维，您是那个思维，老头没死，政权也保住了，基本那点心肝宝贝儿没彻底让他给毁了，这算是底线思维了啊，这是最低的了。威龙说，以色列、美国对伊朗拥核这么强硬，为何韩国、美国对北韩拥核就那么温和呢？还不是北韩边上有中俄撑着，柿子挑软的捏呗。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啊，我认为还不是美国，这里边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所以说，如果北韩当时拥核，韩国要有今天以色列这个情绪的话，有这个体力的话，那也不是说做不到啊。可是韩国那几年谁呀？大家说那三个字儿，他是文在寅呐，那你就没辙了。你眼看着就把老虎给养大了。这次梅尔茨这不是讲了吗？以色列在干嘛呢？你们都不上，最后还老说以色列，以色列是替我们所有人干脏活呢。所以说这件事主要还是内塔尼亚胡还是以色列。这个呢是这个之间的分别，那美国还是那个美国，欧盟也还是那个欧盟，联合国还是那个孙子样啊，那都是那样。那伊朗背后也有中俄呀，那当时北韩背后也有中俄，可是韩国和现在的以色列，那和这小霸王、大狮子能相提并论吗？那个主要问题是韩国的事儿啊，当然了，韩国是有难度了，你因为以色列和伊朗它不挨着，它中间隔着1800公里呢吗？所以说这个呢，它增加了难度。我可以锤你，你打我费劲。可是韩国就不敢跟金正恩翻脸，一翻脸的话，就他那喀山大炮，好家伙，在山里边埋着那些大炮，直接能覆盖半个首尔，他能打个180公里啊！他那炮弹，那你这，哎，这韩国确实是也被人家所胁迫啊，这个当时硬不起来，有他的道理了。说长年来，伊朗一直是哈马斯、胡塞、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叙利亚背后的金主，给钱、给武器、给训练，削弱伊朗对其他组织也是釜底抽薪。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啊。所以说这一次的10月7号恐怖攻击，让伊朗呢，让以色列呢，彻底摆脱了过去所有的束缚，这回就打出来了。刚才您点的这些名儿，除了这个伊拉克民兵，也就是在伊拉克内部，大部分是逊尼派的，但还有一部分割据是什叶派地区，那部分是由这帮人控制着的。所以说这个他没打啊，这个现在以色列没干，但其他那几个基本都是惨了的啊。所以说这次也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Poken，谢谢您的支持。胡还是霍呀？我看啊，HOU 这怎么念？侯啊，说先通知是合理的，而且是负责的做法。攻击核工厂不会引发核爆，但是大有可能会引发核污染。铀浓缩铀没有工厂，不会变成核弹。对，您说的这个是有了，而且卫星观察与地面的情报搜集会知道地点，以后任何工厂的新建，这次的发展已经立了规矩，有了处理的这个标准操作模式，以今后的问题用谈判即可。 伊朗并没有核弹排，也没有马上拥有核弹排啊，所以说，但是打油田、打它的炼油厂、断它的财路啊，这个是可以。再不听话就可以毁你这个，再不乖的话，把你的海军给打到啊，给打掉，慢慢凌迟，一直到你听话为止。说老川和老内加油，您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啊。那你说他马上拿着那个60%，再往上90%提炼。那你工厂都没了，那不是说随便找个地方安个作坊，那事儿就能干，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次呢，应该说把它的制造能力，把它的主体基本消灭了啊。当然呢，它还留有未来，再建、再重新开始的那个种子，这个它还是有的啊。这次呢，要想结束，伊朗不签一份协议，老内也不会撤兵。老川也不会答应，所以说这次呢，你以后不许再干了，再干我还抽你。所以说这次呢，这纸协议伊朗是必须做这个保证的，因为你这已经是城下之盟了，伊朗已经没有什么谈判的本钱了。所以说这个呢，你下一步这事儿，反正我认为这个战争，今天是礼拜一，我认为这礼拜慢慢那个烈度就会下来。到这个周，再到这个周末，我认为我们就不会再把战争的事儿作为主要的题目了。我认为就会慢慢的减缓下来。下边就是看谈判，就是找下台阶儿啊，伊朗得找一个面子啊。但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协议，他必须得签，因为这次把他的防空、把他的这个发射能力基本都摧毁了，保证了以色列可以随时再来。所以说这一点呢，伊朗抬不起头来，大概要好几年的时间，啊，这一点呢给世界带来了和平，啊，这个确实是有意义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